谢谢恩主再一次带领我们一起在这里查考你的话语，谢谢你的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不但在我们当中运行，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你美好的工。主，谢谢你，求你开我们的眼，也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再一次的求你洁净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守节清心的来敬拜你，来到你面前。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先来念。我知道你们一定看过这个撒种的比喻，但是因为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哈，所以我不晓得你看了哪一卷，或是三段都看了啊，我们就特别来念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一段啊，从第一节我们念到20节啊。好，预备来。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继续念。
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还是就用比喻叫他们看见，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的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的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的道，立刻和欢喜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不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好，我先给大家一点时间哈，分享。你们都看过了这一段，或是刚刚念过哈。兰芝说，他跟我说哈，这个撒种的比喻好像没什么好讲的，好像很清楚啊。为什么要来上课？不是说他不要来上课，意思就是说好像很清楚了。所以我想问大家，就说兰芝，我刚刚提到你。Anyway， 你们看了这一段比喻，有什么看见很清楚的亮光是什么？家珍要不要先分享？ 对不起啊，我点名你啊。嗯，是，嗯 ，OK， 嗯。照家珍的讲法，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哈，我不是修正他，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会不会？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对不对？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那个把这些心中的一些石头啊或是怎么样来除去，才能够结识，是这样子吗？我们人心有一个很大的倾向，就是我们很想自救，我们很想救我们自己。我当然要靠神的恩典啊，但是我还是需要出点力吧，还是需要有一点的功夫啊，来跟上帝合作啊，然后求上帝来帮助我，能够达到他所给我们的这个所谓恩典的意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不是百分之百的需要救恩，对不对？我们只需要80%，或是有些人觉得他只要20%就够了。还有没有人有你的那个心得看见？不要因为我这样子讲啊，你们就不敢分享了。
我是认为这个撒种的，就好比是我们在传福音。你传福音，你不一定是100%每一个人都会得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传的时候，我们心里他给我们一个，就是说你会碰到有是石头的，有是陶土的，所以就看我们传的，我们不是。我们把神的话语传到他当中，由圣灵去动工，啊，看他是属于什么好，是好的坏的，由神来动工来决定。
嗯哼 ，OK，Yeah， 这样子的角度没有错哈，也可以是这样子的角度。不过你记不记得我常常提醒大家，就是到底谁在讲比喻？而且我提了一点，就是说我们看比喻的时候一定要看出耶稣是主角，所以我比较倾向认为撒种的人是上帝。OK， 当然也可以，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也会跟随他的脚踪，啊，来去做他做的事情，啊，而且也是神的吩咐跟他的期待，啊，让我们可以去跟他一样去撒种。但是最根本的、最大的那个撒种的那个驱力，或是那个人，啊，是神自己。因为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不是神在那里在人心里面动工的话，我想我们撒再多的种子好像也没有什么果效。 或是即使有果效也是比较短暂的，而不是长远的。还有没有我们再一位来分享？你们都太客气了，我要点名了。建慧，兰芝，你要不要讲讲你的心得？你那天跟我讲的。好，我替你讲好了。就是回应刚刚建慧所讲的，就是说这四种，这个当然土壤就代表人心了。这四种状况是一种状况，还是一种种类？是不同的种类的人，还是一个人当中有不同的这四种的状况都有？我比较倾向你刚刚分享的后者，也就是说我们会有这四种的状况。不过再强调一下，就是说是不是好土，生来就好土，还是这个农夫，这个撒种的人，当这个好土愿意被他耕田，愿意被他捡石头的时候，愿意把他的土壤里面的荆棘拔掉的时候，就变成了好土。但是撒种人好像，或者说神不会强迫人心愿意接受神来耕田，因为耕田其实是要挖深的时候，是一种好像看起来是对土壤的一种伤害。因为我如果没有改变，我好好的，你把我挖了乱七八糟的哈，好像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是需要受到一些的折磨。但是如果我愿意的话，好像神就可以使我们的人心在这个就是变成那种好土的状况。我想你们懂我的意思。我现在请大家想象一下哈，如果我前面哈有一堆黄金，还有一堆土，你要拿哪一堆啊？我想我们稍微有一点意识的人大概都会想到要拿黄金。但是如果我有一个致癌症的种子在这边的话，你说我要种在哪里呢？我要种在一堆的黄金里面呢，还是我要种在一堆的土里面？所以一堆黄金跟一堆土，哪一个比较贵重？如果有种子的话，你就看得出来土壤是比较贵重的，它可以产生生命。在这里我们刚刚念的第四章的头前面稍微叙述了 主耶稣在说这个比喻的一个背景。主耶稣在说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是如日中天。他说怎么样？他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也就是说，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是一个 high point， 是一个在他的那个工作上面是很有成效的，很多人都愿意来到他面前，有很多人来拥挤他，而且他还必须要上了船才可以说话。但是这个比喻听起来好像在对群众泼冷水一样，一点也不像明星或者是英雄或者是宗教领袖所会做的事情。你想想，如果一个英雄一个明星当群众那个的时候，他就很嗨啊，而且还更激情的来鼓动群众，使更多的人能够聚集。可是耶稣在这里好像对群众泼了一些冷水，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比喻指出来神的非常宝贵的道，那个种子当撒出去的时候，有四分之三的是浪费的。神非常宝贵的、非常神圣的、非常永恒的这个道，这个撒种的人却非常的慷慨，或者说非常的看重地土，虽然有浪费了，有被毁坏了，被石头给淹没了，或是被荆棘给挤住了，或是被飞鸟给拿走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主耶稣他在说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看见神的道，就是种子，就是福音的真理撒出去的时候所遭到的那个命运，你会不会想到这个撒种人心里的那种悲凉？我觉得我们如果传福音没有体会到主耶稣心里面那个对人心抗拒他，或是人心的肤浅来感觉哀伤的话，我想我们对人的那种爱就是没有那么深，以至于我们在撒种的时候，我们也不太会去倾听，或是说会去帮助，人来看见他们的问题，或是说看见他们接受神的道的一些的障碍。好，我们就来仔细的来看一下哈，在我们仔细来看这种四个人性的状况之前呢，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大家提哈，就是在第十三节那里，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也就是说，这个比喻之所以记载在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可见这个比喻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稍微提了一下，虽然版本不一样，我们等一下会特别看路加福音，但是好像这个比喻奥秘或是深刻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真的了解了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一切，他说一切的比喻， 这是耶稣所讲的话。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好好的花时间来 dig in 啊，来挖掘啊，这个比喻里面很深的、很多层的这些意思。我们首先先来看不同的状况的人心啊。第一个状况是什么？路旁啊，路旁本来不应该是撒种的地方，对不对？但是还是对撒种的人，对这个主来讲，他还是觉得有撒种的机会。路是被人铲平的，而且是用来让人走的地方。世界上有很多这种被铲平的人心，也就是说看起来非常的平坦，很有体面，很平坦，看起来很，英文叫做 presentable， 很像样，很有体面，而且很自满，很自足。路呢也是有名称的，对不对？会指示别人方向，有影响力。没有人会责怪路很硬、很平顺、很圆滑，但是这种生活品质、这种人心，有时候却成为了硬性，就是说成为一个很刚硬的心态，成为神的种子不能够撒下去的一个障碍。所以路旁的这个人心的状况，可以说就是人心很刚硬的那个部分，总是觉得我可以做好我自己，我不需要上帝，只有软弱的人才会去所谓的相信上帝，或是是依靠上帝。所以我们有时候人的优势，我们的一些优点，我们的优势反而会成为了领受福音的障碍。名气大、有影响力的人往往很难觉察到我自己很真实的软弱，对不对？我很行啊，我很能干，我哪一条路都走得通。这也反映出来我们当代的一种人性的状况，人太忙了，你汲汲营营的在追求世界上的事情，而且还是很有成就的时候，就很难去省察或是沉淀你自己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这样啊？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上班的，或是工作的，会不会常常你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然后让你觉得你的生命非常的充实？其实你不太愿意去碰触或者去察觉你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很重要的需要，是需要神的道、神的救恩来医治的，或者来提供给你养分的。所以路或者路旁的那些土啊，土壤是很难让种子能够成长的，因为这种人很难接受、很难吸收 也很难吸取外来的一些东西，它只是一直在透支，一直让人走嘛，提供一些好处，一些功能啊，让人来走过。其实平滑的这个路啊，路旁其实常是被踩践踏，或是被踩踏啊，一直被消耗的，一直被利用，而会越来越变得贫乏。所以你不要看那些好像很有成就的人啊，他们最新的神作，我就记得 McDonald 那个美国的那个歌星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为什么这样子好像奇装异服啊，或者说常常的让自己很炫耀，很那个光鲜亮丽啊，因为我不喜欢平凡。可是呢，他说好像我这样子做了以后好像变得不平凡，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觉得我很 mediocre， 很普通，很平凡，所以就要再想另外的一些东西来使自己不平凡。所以他一直在那里消耗利用自己啊，来消耗自己，使自己后来觉得不是觉得而已，就是越来越贫乏。不过呢，对撒种的人，我刚刚讲的，对神来讲，虽然这种人好像看起来不值得哈，或是说不愿意接受神的道，但是撒种的人还是会很慷慨的，愿意在路旁来撒种，不管滑的那个耕地，不管这个耕地到底是不是贫乏，或者是贫滑啊，这个他都愿意让他能够有发芽的机会。忙碌绝对不是人生的果实或是成就，而只是机械化的在那边运转而已。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我常常或者说我常常避免我自己讲我很忙，而且实际上我也很小心让自己忙，因为忙碌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性的状况，而且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我一天是白忙一场。我常常听到我一个好朋友打电话来，哎，好久没跟你打电话，我也不晓得我在忙什么，反正就觉得很忙。你们会不会有时候会讲这种话？我是觉得我们的话要注意一下，千万要帮助你自己啊，不要讲说我太忙，我好忙。那这里讲到说，那个撒在路旁的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这个夺了去，前面讲的是说有落在路旁的飞鸟就来吃尽了。那这个飞鸟到底又是指的什么呢？后面 主耶稣的解释是说，撒在路旁的啊，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给夺了去。看起来好像这个飞鸟就是撒旦。不过我再仔细想一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心里面有不同面貌的撒旦。也就是说，这个恶者啊，是看中你哪一点，然后才来把你的道给夺去呢？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被试探的那个点都不太一样的。有些人被试探的点是因为，就像那个少年的官一样，他不愿意把他的钱财分享出去，他太看重他的金钱，他的所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飞鸟飞来的那个鸟哈，都不太一样的啊，因人而异。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要注意到，就是我们常常要自省，要知道我们内心里面最大的、最看重的、最喜爱的 ，What do we love the most？ 我们最渴望的、最珍惜的、最爱的，到底是什么？是你的丈夫呢？是你的爱情呢？是你的工作呢？是你的钱财呢？是你的儿女呢？还是人家对你的approval， 人家对你的那种什么认同，或是赞赏，还是你的面子？而且我们因为这个渴望，我们会很忙碌的去追求。但是当我们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却落到一个状况，我们没有安息，也没有满足，换来的好像只是疲累，因为你很忙碌去追求。所以飞鸟，我的看见是，它指的是那些心中的心思和渴望，把我们带离开了，不理会神的呼召，或者说神的道哈，要想神的道诉说出来的时候，就是要呼召我们去跟随啊，去明白啊，去遵行。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有另外的一些心思意念，另外一些渴望，另外的一些，你拜金也好，你拜爱情也好，你拜什么也好，你的 worship， 你崇拜的、敬拜的对象，就会把神的道、神的呼召给带离开来了。这里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或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是有神的呼召，或者说神都要呼召我们来从事他按着赐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要去完成、要去做成的事情。神给我们一些我们生长的家境，我们的家，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经过的一些人生的历练，神都按照我们不同的状况来给予我们不同的呼召。也就是他要呼唤我们去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去从事一些只有我们、只有你可以去做的事情。我们教会这么大， 有些人就是需要你来帮助他，牧师不能帮助他，我也不能够帮助他，可是神就给你特殊的一些历练或是背景或是一些的教育的一些理念，然后你就碰巧就可以帮助到这个人所遭遇到的困境或是他的盲点，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要很注意，一方面我们要理清楚或是看清楚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所崇拜的对象，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看神的道里面到底对我来讲有什么特别的呼召。那我怎么知道神的呼召呢？你会不会接下来问这样的问题？那神呼召我啊，比如说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很想上外文系，可是分数不够，所以就被分派到台大中文系去了。我其实那个古书，我们家很穷啊，没有什么课外书可以看的，所以我想这个上中文系，我这个中文底子不是很好，就是中国的那个中文啊，中国文学的底子不是很好，来学这个不是学得很糟糕。可是我在高三的时候非常的认真哈，求神来指示我或是带领我到他要我去的那个学校和科系，虽然心里面想说，哎，最好是台大中外文系，但是还是在祷告里面有这样子的寻求。所以被分派到中文系的时候我不敢转系，虽然第一年念得非常的好啊，如果你是台大学生的话你就晓得我们有什么书卷奖啊，也就是前面的几个功课好的就可以得到这个奖。可是一年下来我不敢转系，我就觉得是神呼召我在这边来好好的学中文。那后来呢，就是在中文系里面我就发现神有另外对我一生的一个呼召，就是我看到中文系的这些老师啊，教我们伦理道德，教我们所有的这些人生的这些所谓的伦理的那些哲理，可是却没有一个基督徒。我非常的惊讶，这些人却不知道那个拥有宇宙真理的那个上帝，他们却没有一个人认识。所以我心里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我后来分析也是神给我的一个呼召，就是让我能够好好的念书，然后拿到更高的学位，以后到大学里面去教书，不仅能够接触到大学生，而且能够接触到老师，能够有机会把神介绍给他们。所以那后来呢，也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后来当英国的奖学金送到我们中文系来的时候，虽然我的英文非常的不好那个时候，但是还是领受到神的呼召要到英国去冒险，去拿一个学位，因为英国的学位在当时很多人都到美国去了，可是如果英国你拿到一个硕士就非常的有价值的。所以后来当我拿到硕士以后回到台湾，在回到台湾之前就得到清华大学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聘书。所以这个辗转之间哈，就可以看得见，就是说神的呼召真的是很明确哈，很那个。所以再回来讲一下，就是说那到底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呼召呢？我不是鼓励你们说要知道吗？对不对？ 而不是说反正我就是这个工作了，反正我就是继续做下去了。也许神的呼召是要你继续做下去，可是用基督徒，用神的眼光啊，用基督徒的心态来去从事这个事情。但是你如果很认真的话，你很认真的做基督徒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不同的阶段啊，神都有呼召。比如说我在清华教了两年之后，神就呼召我去结婚了，好像完全走了一个不同的道路哈，而且生了一个独生子，好像只有教育一个小孩子，而不是教育这个大学生。可是到后来成了宣教士，大概十几年之后，神就呼召我去到神学院去教书。所以不同的阶段神有不同的呼召，我们要认真的去想要去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有两点你可以知道神对你的呼召。第一点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哈，我在叫张爱军，虽然他离我比较远，但是他还是在这个空间里面，他还是在我的 heard space， 就是在我可以他可以听到的这个空间里面。如果我现在讲说那个郭美君，我拼命叫他，他就在隔壁上课，你说他听不听得见我？所以我们怎么听得见神的呼召，就是要在他跟他亲近嘛。你跟他近距离的时候，你才会听见他的呼召，对不对？你如果离得他远远的，神呼召你，你是听不见的。第二个，你要熟悉他的声音。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声音在吸引我们，在呼唤我们。那你怎么熟悉他的声音呢？我常常说哈，我打电话，如果我哪一天我还没有打电话给那个建慧哈，哪一天我打电话给建慧，我说喂，你说哦白师母，或者说陈老师，你马上会知道，因为你常常听我上课，听我的声音，所以你熟悉我的声音。所以我怎么知道神呼召我，就是你熟悉神的声音。这个是要长时间你对上帝的认识，跟他沟通嘛，跟他对话，常常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可以分辨得出来了。再回到这个飞鸟，就是说我们不同的试探，飞鸟常常会来，常常会很想把我们心里的道给拿走，所以我们需要靠不断的亲近主、读经，不断的借着不住的祷告来赶逐，把这些飞鸟给赶走，而求神怜悯我们，让他的话可以祷告的，祷告神的话能够让我专心的去聆听，然后你在查考圣经的话的时候，也很专心的、很认真的想去认识啊。这也就是我来这里教主日学的一个很大的期待啊，就是希望能够挑起你的胃口，觉得神的话非常的丰富，很值得我们去专心一意的来去探讨、去明白、去揭开啊神的一些隐藏的奥秘。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驱逐飞鸟的搅扰，而且也能够真正的把神的话给消化了、内化， 到我们的人心里面。当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内化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遇见神。神的话不是知识，是生命。当你跟神的话越你的心里面越多神的话的时候，你就越多神，就很神了，就会常常遇见神。诗篇第十六篇说，我将神常摆在我面前。你会有这样子的心态，或是会有这样子的意识 consciousness， 会意识到神就常常摆在我面前，就是因为诗篇十六篇告诉你大卫的见证，他有这样子的见证，他有这样子的举动。而且我们在祷告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叫做默想。你一定要运用神给我们脑袋，不是就是摆在那里了，好好的去想，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刚刚带大家看说飞鸟，也许你看，反正就是撒旦嘛。可是我怎么可以讲，花了我上面15分钟来讲飞鸟到底是什么东西？也就是你好好的去默想去，你就会发现，因为鸟有很多种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从这样子一个角度去更多的思想，到底飞鸟是指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很单纯的、很专心的去思想神，或是思想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神的话成为一种力量，成为一种 power， 能够不但赶逐这些飞鸟，而且可以改变我们的人心。我们人心如果本来是硬的，它就会软化，神的道就会软化，因为它是生命，它就会软化那些石头，或者说那个活水，神的道是活水，就可以把石头给，对不对？我们那个水就会把石头给冲掉。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或是领受神的道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有 feel 哈。我以前不晓得什么叫很有 feel， 后来才发现我们的那个 Chinglish 啊，我们的英文啊，我们都很有 feeling 啊，怎么很有 feel？你会发现，你如果真的跟神的道接触的时候，有时候它像当头棒喝一样，那个 hammer 一样，不是很有 feel 的，是好像把你打醒一样。所以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或者我们在那个，我们说哦，神的话很棒很棒，或是这个讲员讲的很棒很棒，而是要听到神到底对我是不是把我打醒了，基督的福音是不是真正带来我人心里面做了一些的化学的变化，做了一些更新，做了一些变化。如果我听到只是觉得啊很棒很好，然后回去以后一个礼拜，如果现在我问你上个礼拜天你到底听了什么道，想半天都忘记了，因为我在听到的时候没有对神的道有所回应，只是让他听了， 神的道一定要有回应，要有 feedback。 我希望你们听我 教你们这些圣经也要有一点回应啊，不要啊，反正回去再听那个上网的，再听，听了没有对神有一些的回应，神要到底要你做什么样的改变，而只是停留在情绪上的感动的话，我们不会为着神的道为之生为之死，我们不会去奉献的，我们不会去为神的道来牺牲的，我们不会委身的，我们也不会带来真正的悔改。刚刚我们念的中间有一段讲到说，我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记不记得这一段啊？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下面很常常让人不太能够跳过去的两个字叫做恐怕。这里哈，我如果改了一个另外一个翻译叫做一旦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也就是我真正的回转真正的悔改的时候，我就看得见了，我就听得明白了，而且我可以得到很切实的医治，神的救恩就真的临到我了，就真的改变了，就真的看见了。你记不记得当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讲到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以前你看圣经你觉得要么看不懂，或是看了也没什么嘛，但是当你真正的对神有回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我以前怎么都没有。我跟你们讲一个见证哈，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高二的时候信主，然后我虽然生长在基督徒家庭里面，可是我从来没看过圣经。可是当我真正信主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我非常的好奇，到底这个上帝，这么伟大的上帝，居然可以爱我这么渺小的这个人的这位上帝，我非常的好奇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上帝。所以我就好好的去看圣经，然后我有一个小本的那个新约圣经，我就看了看了，白纸黑字我都看得懂，但是我常常看不懂，所以我就在旁边，我有一个那当时台北会母堂的，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师啊，叫做他已经到主那里了，叫做陈宗明牧师，他很会查经，所以我就看准了他，就想利用他来帮助我读经。所以我在周间啊，我看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啊，不懂的地方就画了个圈圈啊，然后到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就去问牧师，他也很有耐心，他常常的教导我。等到我第二次再看那本圣经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圈圈，怎么会有这个圈圈呢？这个不是很清楚吗？倒不是因为陈牧师给我解释了我懂了，而是我的灵命突然就因为神的道在里面运作的缘故，就看清了以前没看懂的，以前看不见的，就看清了。我在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很多的对神的回应，对神的那种就是悔改了，回转，他说回转过来 U-turn， 我的方向走错了，我人生的方向走错的时候，我一旦愿意回转，愿意 U-turn 的时候，神就在那边等我们，要接待我们，要把他的救恩把他的医治给赏赐给我们。 所以你看我花了一个钟头只讲了第一个人心啊。其实神的话真的非常的丰富，我们好不好，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好好的去挖掘，去更多的认识神的话。好，我不继续讲第二个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什么回应？再补充说一下哈，我刚刚特别提到神的话到我们人心里一定要有一些回应，最大的回应就是真实的悔改。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只会从神的话里面所谓找到一些生活的原则来改善我的人生，而不是真正的 transformation， 是 improvement， 我把家里改善，而不是翻新。神要做的是翻新的工作，在我们的人性里面翻新，所以真正的悔改才能够带来那种翻新的，而不是只是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生活原则而已，或者只是当成我的信仰的内容拿来跟人家谈论，哎，我们基督教到底信什么？不需要付代价的所谓的遵行神的话是生命不会改变的。神的话如果不扎心，带来伤痛的话，就没有医治。你知道开刀的那个手术刀很可怕，对不对？插下去会不会痛？当然会痛，但是如果没有手术刀这样子插下去带来伤痕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割舍，没有被割，没有舍，就不会带来真正的康复跟医治。负面来说，如果听到的结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依旧是行尸走肉，我们会腐化的，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毒素，还有很多的癌细胞，所以会终究会让我们中毒而死。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心真的常常需要神的医治，而且神的医治是很完整的，虽然会有痛苦，会有伤痛，会有割舍，会有伤痕，但是却是有很好的结果。OK， 好，慧仪。有一个成语叫做事半功倍，有人就会夸奖一个很有效率的人说，好像你一天有48个小时，你可以一天当两天用。我觉得神可以帮助我们，当你觉得很忙的时候，忙一定会乱， 所以你那时候啊，真的需要静下来，也许三分钟也好，就是求神来帮助你，事倍功半。事半功倍，神会帮助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神不要我们忙乱。如果我们求他的旨意的话，他会听哎。然后，我常常是这样子，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常常其实花很多时间哈，就是安静，然后就是打开我的心门，让神。你说我忙不忙？我好像那个鸭子在水里面，那个下面很忙啊，看起来好像很平静啊，其实我脑子里面转，想啊想啊。可是当我要写，比如说像昨天我在写另外一篇的那个讲章的时候，我前天早上花了一个早上只写了一页，我写了一页就停下来，我就觉得说好像神要我再接下去要怎么样来接哈，才可以比较完整一点，所以我就没有去继续的勉强我自己继续的想下去，我就去走路，然后去走路去运动，回来以后还是没有什么 idea， 然后我就看看电影，看电视，有一个影片我就看了影片，你说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好像也不是，我就心里面有这种感动，要怎么样子，每天都是这样操练自己，就是说神啊，我到底下面要做什么，是不是要去睡觉啊？好像他觉得你要去睡觉了，你昨天4点多就起来了，一定很累啊，赶快去睡觉。所以你就会慢慢的顺着圣灵的带领和引导，你要有信心相信圣灵很愿意带领你。你信不信圣灵很愿意带领你？如果你很相信的话，你就照着圣灵的带领，一步一脚印，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是口头禅哎，是很实际的、很务实的一种生活方式哎。你的脚前就有灯，就有光啊，可以带领你走，只要你愿意。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啊，靠我自己的聪明，不愿意去好好的去听。当你愿意听的时候，神就会引导你。然后你就会发现，哎，怎么搞的？后来呢？昨天早上，我就花了一点时间，就准备了7页。同样一个早上只有一页，可是同样两三个钟头，却把讲章的7页给写出来。然后呢，中午快到中午的时候，就有好朋友说：“哎，要不要一起吃饭？”啊，就出去吃饭。如果我只写了一页，大概我觉得是不是要去吃饭？可是很安心的、很快乐的到厨房来吃。我想你懂我的意思。所以我们有主真好，真的很好。所以不住的祷告成为你的生活方式，好不好？我们一起学习。还有没有问题？你们要常常给我回应啊，不然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英文叫做 assimilation， 你们到底那个我讲的话到底渗透多深，我都不太清楚啊。当然我不需要太在意了，因为神要做他自己的工作。 不过我也很希望有点鼓励啊，知道你们领受的啊很丰富。因为如果一个好的老师哈，绝对是要挑起学生的胃口，而不是一下子就讲明白了。如果一下子就讲明白的话，那个学生会打瞌睡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过老师的经验，你如果稍微哈神秘一点，稍微讲得不清楚一点哈，他就哎，就会问，就会注意听，不是吗？外人就是，因为有说外人不太愿意追求啊，跟随他的门徒，照理讲应该期待他们愿意追求吧，或者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外邦人会不会期待你是一个懂得圣经的人啊？如果你出到外面去，你都不懂圣经，你会不会觉得外邦人会不会觉得你这个基督徒很奇怪啊？所以外邦人其实他们不是很热衷。想要去知道，我有一次我就跟大家，我其实心里很有感触的讲，我就说圣经是上帝的话，可是我们怎么觉得好像没什么，你如果好好的想，这是上帝说的话，上帝所默示的话，而且比喻里面是耶稣神自己所讲的话，我们怎么会觉得好像很普通？如果今天有英国女王哈在这边演讲的话，你会，我是有英国护照的所谓的英国人哈，我在结婚的时候还要对英国女王所谓的什么宣誓，说我效忠英国。才可以拿到他们的护照，所以你面对这个，他的话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对神的话好像觉得很普通啊？所以真的要悔改，我们真的很不敬，很不敬畏神。我希望我不是骂你们，真的是希望。彼此鼓励，好好的读神的话。OK， 我们预备来主日崇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再一次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语，用我们能够懂得、看得懂的文字、听得懂的语言，来向我们说话。谢谢主，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里面做奇妙的工作，好叫我们愿意渴慕你的话，愿意追求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